扬起银白色的帆，随着落日沉入海里。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怪故事出品的有声节目怪电台，我是舒颖。
我是田奶。
我是陶谢。
我是老根。
这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最近超级爆款的国产悬疑推理剧《隐秘的角落》和它的原著《坏小孩》。
和它的原著
因为这部剧真的是很火啊，导致也有很多粉丝也说问我们会不会做相关的东西。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一个短视频。
对，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坏小孩》的短视频了，
很短，搜短，
对，
搜迷你，
就和这次的它的剧的整体的体量一样，迷你剧。
它值得更多，
所以我们就来录电台了。
我看完了，
我看的是书。
看完了吗？
我还没有看完。
哦，好，
这是有钱跟没有钱的距离，
是十八人组几个了我们。
对，没有，因为其实正好就是因为想靠这样一种就是
反差
来看一看这两者的区别。因为剧的东西我还是了解了很多，就是我虽然没看到最后两集，但是我看了前面的。
好，你赢了。
然后就看有些什么不同吧，因为剧出来之后对他的各种什么电影感啊，什么演技啊，这些东西的讨论点也很多吧。然后也有人说到他小说的部分，但是肯定我也没有看到一个特别细致的说到两个地方的两个对比吧。然后就是说早期电台来闹一闹，因为这个过程肯定会比较长。
闹一闹。
好，开始闹。
我们先说这个剧吧。剧现在我们录的时候是豆瓣上是16万人评分，然后9.0吧，已经算是这两年
国产悬疑当中非常高分的，
对，就过9分很高的。因为上一部这种类型的剧我还记得是《白夜追凶》，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确实很早。
而且好像这部剧的火爆又把《白夜追凶》给带起来了，
对，
《白夜追凶》又重新回到了豆瓣热门。
然后还有《无证之罪》也是。
对，这部剧吊起了很多人的观影的胃口，就觉得哦，我们对国产这种类型的片子有信心，所以就想找相似的片子一并看一下。因为我最近也被很多人追问说，有没有类似的片子可以再推荐一下，所以如果它带动了相关的片子的观影，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也在这上面呢，本来好看的剧是真的很多人不知道。
对，没错，
白夜追凶被挖出来我都很难以置信，这是好几年了。
对，
然后这次这个《隐秘的角落》呢，其实是爱奇艺一个系列剧场的一个计划里面的一个剧吧，就是迷雾剧场，是叫迷雾剧场吧？
是。
对。然后上一个那个《十日游戏》，
改编自
东野圭吾
的
绑架
游
戏，
对，然后也引起了一定的一个热度吧，但是没这次那么火，
没有那么出圈感觉。
对，其实还是是一在部分观众里面，就大家会说说这个东西，但这一部真的是完全的
出圈了。
对。导致我在我的很多一些朋友平常可能不发此类的信息的时候，突然来一句隐秘的角落真的好看。
那不是问你要不要爬山吗？全世界都在爬山，
有点怕。
莲花山已经开始排队了，
以后大家公司团建活动可能就没有爬山这一个选项了。
你别怕，
而且这个确实是我看很多就是出版社的编辑都说这个迷雾系列真的算是对推理还挺好的，就是算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消息吧。毕竟像这个坏小孩其实已经算是旧书了，
2014年的书。
对啊，都已经没有什么任何热度了。当时书是还不错，但是也没有到特别火爆的地步，但是这个剧一出的话瞬间全网断货，真的就是
断货。真的我真的有点夸张，居然
断
货了吗？断
货也很正常，可能他本来库存也不是特别多，
没有印呢。
是来自某书局负责人的内部消息。
对，
大家谨慎不要传播。
对，包括其实像绑架游戏当时出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轰动吧，其实，但是游戏算是有一点带上它的热度了。
绑架游戏这本书也很久了，就是不会出现在那种东野圭吾推荐的，就是某某某某必会出现的一本书。
不是，我上周正好去了一趟叉叉福书店。同行不愿意给他打广告，去了一趟叉叉福书店的时候，绑架游戏已经被放到了门口东野圭吾畅销榜的那个架子上。
以前是没有他的地位了，
以前是没有他的地位的，并且只有这一本书已经没有库存了，只有一本供人翻阅的已经打开过的那个书。当时我就觉得呀，天哪，这个带货真的是有点厉害。
所以这种真的等于出版社瞬间一个大大的好消息砸中了头上，就是这完全是一部爆款的剧的推出是多少营销都很难去比的，真的是。因为说实在，当时绑架游戏出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特别推过，我们也只是资讯的时候写了一下而已。
而且这种书就是它火一个剧会，就出版社也会根据这个书做相应的 一套书嘛。
是，
其实不止这一本书啊，其他的书也会相应的
连锁带动，
就是火起来。你上次不是说什么那个爱奇艺它下面也在卖书吗？不是，
对对，爱奇艺的那个播放界面下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类似的书籍和类似的周边产品在一并的销售中， 馋。
对，然后因为他那个剧场是悬疑剧场嘛，所以就是基本上都是这类型的小说。
对，
这个就是改编自《坏小孩》这一本书，然后作者就是紫行城。嗯，知道你们之前有看过他其他的小说吗？
我是看过《无证之罪》和那个《化工女王的逆袭》
哦，就是那个
高智商犯罪，
高智商犯罪
哦，不是谋杀官员，谋杀官员，谋杀官员，对对对对，
我只看过《坏小孩》这一部，
嗯，
其他的都没有看，
我也都没有看过。
哇，我要谢罪了。
就说实在的，就这种书我经常是看完之后没啥印象，我看剧情我都觉得似曾相识，也许是我曾看过类似的。对，
这是可以说的吗？
这是可以说的。作者亲自讲了，要剧可以举剧的集中一点。
要
开玩笑，主要是跟作者也是认识的，所以
嗯，
开个小玩笑。
反正紫禁城他的就是个人经历也是比较曲折的吧，反正一开始别人也不是写小说的，因为他是浙大毕业，然后就去了算是比较正常的工作吧，后来就去炒股，炒股觉得没事干，开始写小说。
最早是在天涯上连载是吗？
对，
对，
最早他的谋杀官员是天涯上连载的。
最早连载的好像是浙大的什么那种恐怖故事。
对，
就他是其实是写那种悬疑惊悚出名的，那个时候其实在天涯就已经很火了。
我其实觉得很多小说家也没有给自己硬要贴一个我只是推理小说这样子一个很直接的标签，
嗯，
对，
他们可能任何类型都有涉猎到。
不过他自己有说自己是受到东野圭吾的影响，可能他的创作东西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东野圭吾吧，
比如无证之罪。
对。然后就是这一次这个坏小孩呢，也就是他一个系列中的一本，就是叫推理之王系列。推理之王一呢就是刚刚说到了无证之罪，推理之王二就叫坏小孩，推理之王三叫长夜难明。
对，
长夜难明也是迷雾剧场的下一部剧，
是
改名叫了。
定了下一部吗？
对，
不知道播放顺序吧，但是反正是迷雾剧场是已经拍了，他们的播放顺序好像是看谁先过审谁先播，他们就有一个大系列，
嗯，
但是那个大的合照海报上是有讲过，是就确实会有这一部。
对，改名叫沉默的真相。
嗯，
所以说其实他这一个系列都在一起做了一个就是影视化的改编吧，就是因为诸多原因嘛，就是小说和那个网剧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和谐版和不和谐版的差别。
对，然后就是这种差别我觉得对两个东西的认知也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我个人感觉啊，所以我们就想说接下来就是给大家一边先说网剧的剧情内容，然后再反看小说里面它这一段的处理是什么样，两个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我们觉得可以讨论一些问题吧。
嗯，
那我们这样子算是剧透吗？
我们这样算是剧透吧。
好，我们要开始剧透了。
但是因为我们会分一个剧情的节点，
嗯，
所以
还是惯例呗，就是剧透有一个剧透预警，对吧？
对对对，因为到后面的那一部分大家不想听可以先去看，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期放出来的时候应该剧已经播完了。
嗯，
按照节奏来说，
还没有付出18元的朋友们请谨慎听，
你们自己听着看吧。
对，
该掐就掐了。
对对对，
反正只要你听了一半，我们的播放量就满足了。
老实。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吧，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就是
剧情概述。
对，首先我们就说第一段吧，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剧情点是在他的网剧的第一集的全部的一个内容，然后这一段哪个，
他给了个直球是吧，他一开场就是秦昊他演的一个数学老师叫张东升嘛，
嗯，
他就假装是带他的岳父岳母去旅游，去爬一个在广西的六峰山，然后在山顶呢就假装给他们拍照，然后很突然的一个画面就突然把两个老人家推下山去了。
嗯，对，
刚好呢有三个小孩子也在这山上玩，然后他们也正好在拍照录像什么的，然后不小心就把他这个杀人的画面给录下来了，然后双方呢就开始了一些小小的博弈，就是他们呢本来是想要报警的，但是没想到就其他两个小孩提议，结果变成了他们去向这个杀人犯进行勒索，要30万块钱。
嗯，
然后他们精彩的暑假就这么开启了。
两个月终于有的玩了吗？
10万块
还是作业布置的太少了，
月入15万。
第一段的剧情里面我觉得和小说的整体构造其实是一样的，
嗯，
主要是张东升这个人物的不同点吧，动机和他的整个剧情线两者都挺不一样的。
是，
给观众说一下吧，哪个要你说说剧里面的。
剧里面就是他老婆其实就是想要跟他离婚，
嗯，
然后他岳父岳母好像也比较赞同他女儿的想法，刚好他两岳父岳母想要爬山，然后他女儿没有空带他们去，然后张东升就带他们上去了，然后在山上的时候张东升他问了一句话，就是问你们觉得我还有机会吗， 然后他岳父岳母就当即就反应，觉得是说是在问他们两个婚姻还有没有机会，就是你们对我是不是已经不满意了那种感觉。然后他岳父就讲了一些
跨屏聊天
fire，
就给了一些比较否定的答案吧，反正就感觉好像在那一刻好像是临时起意的，之后后来把他们带到山顶就把他们推下去了嘛。
嗯，
小说里整个张东升的人物显得是更心机更沉一点，
对，就是他这件事情铺陈的很远，
是他好像是第一次知道他妻子出轨开始就努力的去营造一个好女婿的形象给所有人，努力去重新塑造他的人设，然后也给大家一个好的印象，以便于如果未来出了什么状况不会把这个怀疑塞到他的头上。
对，因为小说里面也是和他丈母娘的就是关系不好，但是他疯狂的献殷勤舔，然后把这个关系舔得巨好无比，舔得巨好无比之后才有了去山上游玩这段戏，然后他就让他父母很信任他嘛，才会把他推下去然后摔死。就整体的感觉，一个是蓄谋已久，一个是已经有了一个，就给我的感觉是已经有了一个前置事件很多，但有一个触发点，
是
等突然他开始心态崩了，
激情杀人，
就是激情杀人，就是临时起意，但却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处理办法，把他这个人显示得很聪明。
我当时就觉得你们说书里准备很久，就什么好准备的，这不推一下就好了，
就是花时间立人设嘛。
对，我觉得准备还是因为他觉得这种意外杀人不会让别人太过把他的试点聚在他身上，
而且书里是不是隐隐约约有暗示说他是有踩过点的，他对于那个行凶的地点是
他确定这个地方没人看到他，
并且好像是一个事故多发的地段。
对，
其实要这么说我觉得他在剧里可能也没有详细交代，但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有准备的，因为他这样的性格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没有准备就下手的人，
是觉得他剧里的塑造的方式是让他这个人物显得没有那么穷凶极恶，
没有那么处心积虑就想害死
他，更多的就是因为我是觉得这部剧的一开场无论是小说还是剧啊都采用了一个成年人就是把自己的就是岳父岳母给推下去这个行为本身是相当有情绪上的感官刺激的，
是
你说把自己的是吧两个老人给杀了，
他开篇
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违背了大家比较主遵守的不是一个道德观嘛，其实是。
而且当时我记得这部剧出圈是因为有一个 cut 是在微博上热传，剪的就是这一段。
对，
由于大家对剧情还不熟悉，然后张东升这个男主在剧里面大叫的是爸和妈，那个情感冲击上是更大，你都不知道是岳父岳母，
对
你会以为一个人在山上咣的一下就把他自己亲爸妈推下去了。
当时这段真的微博上好多人在转，
是
就是真的是
吊足了胃口，
产生了一个就大家觉得啊怎么回事，怎么还有人搞这种事儿。然后除了张东升这个角色之外，三个小孩的差别也挺大的。
嗯，是，我觉得非常大，
是吧，就是这个改动对后面的就是展开也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小说里面是两个人是从福利院逃出来的，但是逃出来的动机呢有点不太一样。小说里面是因为普普是在福利院受到了
院长的强奸，
对，性侵，院长的性侵，这才是他们出来的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动机吧。
对，这也是他们后面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回福利院。
对，
因为当时书里也交代了他们的年龄和他们当时是14岁左右，普普好像是12。然后如果他们要能从福利院正常出来要熬到18，他们就认为说这段时间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
对，
所以就逃出来了，也促成了后面他们没有办法回福利院最大最大的一个很硬的原因，这个是我觉得剧里可能没有办法比的。
而且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在书中他们要去勒索张东升的一个原因，
是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一是需要生活费，二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警察局报案，因为如果一去了警局的话警察就会问他们的来源，就是一问了他们的来源去向的话就不行了，他们就会被抓回福利院，
他们认为回福利院跟死也差不多了，所以坚决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去，
宁可铤而走险去威胁一个杀人犯。
对，而且因为这个被院长实行这个经历对夫妇这个人物的塑造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事情对人影响是很大的。
然后剧的话是给了普普一个比较正向的动机。
剧里面其实就是颜良带着普普从福利院逃了出来，然后是因为普普的弟弟
颜良、
哦、对对对
对，这里还有一个、就是、
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小说里面两个人物是叫
丁浩、
丁浩和普普嘛，
是、
但是剧里面就把这个丁浩的名字改成了小说里面刑警的名字、就是
他变成了颜良，
改成了颜良，丁浩这个角色就没有了，就叫颜良了。所以我们之后其实都是用这两个名字来称呼，
所以懵逼了，
我懵逼了，
所以陷入了。哎，我当时是
小说里面的颜良，我们后面就不说这个人了。
我们都以电视剧里的称呼，
对，免得给大家造成有混乱。
我当时是先看的剧，再看的书。第一章看的时候还心底非常平静，第二章一翻开颜良， 然后怎么怎么着，我想说，哎，这颜良年纪不对吧？看了两张，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到底看了什么，直到最后我才发现，原来说的这个颜良，他还是张东升的老师。
嗯，
我整个都傻了。
嗯，
我还以为他书里有两条相隔很久的
时间线。嗯，
然后我再翻回去，哦，原来不是，原来是
改了
名字。
对，颜良那条线其实在剧里面是直接删掉了，完全没有了。
嗯，没有，
完全没有了。
嗯。
嗯，反正是之后我们两个小孩子就是颜良和噗噗啊，无论在小说还是剧情里面，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想做这个系列，所以就想给颜良这么一个像个侦探角色，给他一个出处。
颜良可能是个警官嘛，在无人之罪里面是个警官，所以他应该是想做这条线，就是按照光明线来走的话，就是对得上了。
嗯，
我们继续啊。
嗯，就是
颜良和
噗噗，
噗噗
就是噗噗的弟弟得了白血病是吧？然后就需要30万块钱来治，但是林阳他的父母特别的穷。没有钱给他治病，嗯，结果这个重担就到了普普的身上。
薛定谔的弟弟。
对，开场其实就是颜良跟普普来到了这个城市，找到了朱朝阳，然后就
到他家里来，只是想借住一晚。
对，然后没想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就刚好遇到了杀人犯，然后就顺便想把这个30万的重担转移一下，转移到他身上，
风险转移。
这样
说，其实那一个颜良的背景也有改，颜良他小说里面是杀人犯的儿子来，
是，
但是这个里面是变成了一个。
他小说里的身份是继承了一个当时的真实的社会事件吧？
嗯。具体的社会事件是什么不太清楚，但是他小说里面颜良这个身份会更加的像那种社会上的坏小孩一样，
边缘人物一点点。
对，但是剧里面会更稍微弱一点点，
剧里没有太极端的动机。
嗯，整体来说是把另外两个噗噗和颜良这两个小孩的人物动机其实是降了一降，因为小说里面其实是太黑了，
小说也是纯恶。
对，就拍出来可能也不太好，就是因为这三个小孩子，这三个小孩对我的感官是很不同的，就是小说里面我看三个小孩是很旁观者视角的，就是我想看他三个小孩怎么整嘛，但是在剧里面会比较带入三个小孩的场景里面去。我也有看到很多人在说这一个点，就他们会莫名就带入了就是三个人的冒险视角。
我带不进去，我数学只考30分。
我觉得这个是挺大的一个不同的，小说实际上没有想让你带入三个人的感觉里面去的，无论从很多的描写上面都没有，无论是年代感还是说地理位置啊，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对，小说里其实更像是书中的那个颜良教授的视角，因为有很多的信息是从他这个层面知道的。
对，还是有点上帝视角偏多一点点。
对，主视角这个方面是有着一定的转换。
然后我就是觉得剧方面这里的改动挺好的。
是，
嗯，其实你初看你会觉得他们就是很普通的小孩，就是刚开幕的时候不就是放暑假了，然后朱朝阳领了个成绩单，
嗯，
然后就
哇，他们才不是普通的小孩。你要知道对我们而言，在班里考第一，在年级考第一可难了。
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就是普通小孩的快乐的画面啊，一起打闹啊之类的，就前面几集还是蛮阳光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前面这些让大家很快的回到了当时所那个视角，因为我觉得这部剧的观众年龄应该也差不多是在
像我们一样18岁左右。
对，有经历过这段时间，可能年龄再大点应该不会看的，然后再小一点的可能也不是很能 get 到，因为他当时对那一个学校发成绩单这个行为，我就很能带入其中，就是家长们全部坐最后一排。然后开始念啊，哦，这是第一名是谁谁谁谁，哇，这种场景太有画面感了，
好可怜，这好像已经变成我们集体回忆。你们知道现在的成绩单好像要专门下载一个 APP 看，不允许公布，你们知道吗？
后来是
我们当时就已经不能公布了。
天哪，
你就不能公布吗？你这么年轻吗？
输赢逐出这个录音间。
还或是我们学校就是不能够公布，而且好像也是不允许有排名的。
天哪，你是个10后吗？
但是确实不允许看排名的。初中的时候其实还有排名，然后年级会放那个类似于英雄榜那种感觉，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后面其实就已经不行了，高中就不允许了。
最早时候是家长会是顺带把成绩一说嘛，后来就直接变成打印一张纸先贴在教室里面。我们那是，但是我们那会保护最后几名，就是最后十名的是就是被剪掉的，你看不到最后十名是谁，但是前面的那些还是会有的。就是那个场景当时就是特别的，
像我就
能够回想起来。
你们不说，我不就是去把最后十名一个人采访一遍吗？请问到底是？
像我这种成绩比较差的，倒是对于成绩公布这个事情没什么代入感，我反而会对他这个传纸条的事情很有代入感。我当时是那个负责传纸条或者是收纸条的那个人。
对对对，他当时就是他为了塑造就是朱朝阳这个人物和大家关系不太好，他不传那个纸条。
对
对，然后还有诸如此类很多类似的场景，还有就是打篮球啊，以及家长会之后班主任和家长的这种互相二人对话的这种心机。
说到这里想吐个小槽，
嗯，
第一集要被传纸条的那个小帅哥后面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工具人预警。这种场景让大家很快的到了那个年代吧，而且不止这些，还有那些我们之前有说过播的《还珠格格》到底是不是首播。
应该不是，昨天我们是争论了一下嘛，后来我做了大量、大量的调查。
哦，对，
我查了剧里面很多细节，
嗯，
然后我就发现，我觉得大概的年代可能在07-08年左右，
07-08年左右，
对，
就你说的调查的过程嘛，因为我们昨天有说到手机和剧这两个，应该还有其他的吧。
我还有一个懂车的朋友跟我说了一个，这个我没有验证，
车避免啊，
对。他说因为剧里面男主说了一句他的车是比较便宜的，然后我的朋友就说10年以前国产宝马是没得便宜的，所以这个剧至少是10以后的事儿了。
那赖哥总是怎么化身为侦探考察他的时间年代？
剧里面首先是手机很多嘛，然后其实诺基亚为主，
嗯，
都是那些时候最热门的几个机型。然后就查了一下，张东升用的是诺基亚的 N95 07年，
我的天啊，N95 是经典款，
是
当时是很火的一个诺基亚机型，
对，知道吧？
还卖很贵。
是，
还有徐静他老婆用的是那个诺基亚的5300，那款可以。哎，不对，他那是滑盖的那个音乐手机，红白色的、
那个。
嗯、那
个是70的型号，
那个是好像是570的那个。
对，我记得有个7、那个我也用过。
然后还有网友用的那个是摩托罗拉的 A1200，之前都是当时好热门的机型，就是它那个有个半透明的盖，
对对，
那个对吗？
是当时最酷的手机
都给我出现。
然后还有那天你不是就问说，当时怎么会有那么高级的单反吗？
是，
就是张东升家的那个大的那个，你看的
那个放
对
内存卡的那个，
嗯，
对对对，我后来我去查了一下，那个机型05年就有了，
那所以它也是05年之后。他和我在看书的时候认知的大概是90年代到2000年的这个时间线，肯定还是要往后推了不少。
我觉得我看到的一些线索大概都在07-08年左右，还有那个麦当劳的那个小熊玩偶，我直接找到了，
哦、这么牛逼吗？
那个是就是18年，不不，08年的一个12星座的爱心熊。他然后给普普拿的那只粉色的，好像是白羊座的。
哇、哦，这个找出来太牛逼了！
这个我真的
没有印象。你是查了麦当劳历代的每年的夏季限定赠品是吗？
大家不要得罪天蝎座。
其实就还有很多啊，其实可以往下看。
就因为这些东西的设计感是真的很用心，能让大家瞬间的
带入那个年代。
对，带入那个年代，有这种带入就让我恍惚会觉得这三个人会有点像史蒂芬金之前那种冒险小队的感觉，就莫名会有这种感觉。虽然是不是很差，但是他前两季营造这种感觉，会有这种氛围在。
嗯，
就是大家会看到后面的一个，会让人觉得三个小孩对抗这一个张东升的一个冒险，或者说故事
非公平竞技，
对，会是这样一种感觉的一个展开。就看剧给我是这样的感觉，虽然我已经已知了后面的剧情，但我还是能有这样一个感想吧。然后我觉得第一集网剧最牛逼的是，我难得的在国产网剧里面看到的几个很不一样的点，就是第一个就是第一集居然能时长不太一样多，这都是日剧和
80多分钟
日剧、英剧、美剧的玩法，国产剧很少这样玩，
是。
是真的很难得。然后第二个就是，居然我有生以来看到，不叫有生以来，就是最近看到了一个居然是以动画多片头的国产剧，我惊了，我真的是。
对，主阵动画演绎的这个片头真的非常的抓人。我是在微博上看到 Cut 被安利这个剧、我对于张东升把他岳父岳母推下去的这个事情波澜不惊，因为他前面的那个镜头语言已经暗示了这件事。
嗯，
所以他这个举动其实是不难猜的，我看好像也有很多微博网友都猜到了。但是后面的这个片头出来的时候我炸了，我觉得这个剧一定得追。他在对于这部剧的美学上是有自己的理解的，演绎方式上也有自己的理解，甚至那个片头就完全的把整部剧和小说能涵盖的故事情节其实都已经
隐喻在其中了。
对，看完之后你再去看他所有的镜头该说的东西，你就可以明白说它就是一个微型的小短片。
嗯，对，
整个结构非常的完整，
就它本身的那一段动画是有故事性在里面的。
对，
但是就是你第一遍看可能是只是觉得这东西看着有点就是诡异，但是当你看完之后再看这个动画绝对是不一样的。哎，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画，
是
其实不止这一段，当时给我的就第一集给我的很多的观感都很好。
而且那个分集为什么那么长？我后来看了一下，你们有注意到片头有一个外国的人名吗？
没有哎，
就是它其实好像是类似于负责分级梗概，就是决定每一集可能到哪的这种的一个人，他本身就是
剪刀手之王，
美剧那一块的工作人员，他有说他是纸牌屋的编剧之类的人物。
哦，对，说到这个就所能说到他每一集的标题和他
片尾曲，
对，然后他每一集的标题和他要展现的故事是扣在一起的，就是有那种影射和隐喻的意义在里面的，
是
这个也真的很难得，
他有头有尾。
听说就是爱奇艺为了他们专门取消了那个跳过片头片尾的功能，就是因为他们片头有内容看，
兄弟们把牌面打在公屏上，
对，这是特意为了他们做的。
哎，真的是说明他这个剧场真的是专门为这个剧定制很多东西，因为这个剧你，我觉得是觉得你拍十二集就 OK 了，你往常拍真的不好看。
是。
然后就哪个刚说的取消片头片尾，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以前的国产剧的片头片尾有时候是真的没得看嘛，因为没有信息量。
它承载的是工作人员表的这个作用，嗯、
对，它不是给你提供信息量的。所以日本动画很喜欢，我每个剧也是很喜欢用片头片尾来里面塞东西嘛，
对，
让你能够突然发现到里面其实有内容的。
很多的美剧是靠这个定调的，就是有些像 title sequence 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很出名的，之前大家都喜欢《西部世界》，
嗯，
这种都是用一个片头来给到它整部剧的一个基调和它自己一个美学上的一个定位，甚至是你看你这个片头，你就大概知道这部剧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讲述了一个大致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牛逼的东西，我非常的喜欢那个片头。
靠这里你会对你看那种有一个大概的认知，就以往呢是很难拿到这个层面的。反正整体就是说确实和他迷雾剧场宣传的一样，要对标美剧，这个层面是达到了。反正就是说第一段群就是就第一集给大家造成的这个认知和后面还差异还是很大的。
是，即便你看过小说，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正确的预估这个剧情的展开。
嗯，刚刚我们说的是第一段的剧情嘛，其实是一个整个影子一样的谜面的一个展开吧。我们后面会按照关键的死亡事件来分吧，就之后可能就是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案件的发生，或者是两个案件的发生，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就这样也比较容易大家听到这一部分，你觉得你没看你
就赶紧关了，
你就从这掐了吧。对，然后第二段是设计的一个人物的死亡，因为这个人物是朱朝阳爸爸第二个老婆的女儿，也就是他
同父异母的亲妹妹。
对，同父异母的亲妹妹，就这个人的死亡年作为一个我觉得是第二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吧。对，然后先给大家说一说朱朝阳他的这个家庭环境。朱朝阳他的父母是离异的，他现在是跟他的妈妈一起住，然后他的父亲呢就是朱广平重组了一个家庭大老板，然后呢重组家庭的老婆叫王瑶，女儿叫晶晶，相当于他父亲这个新的家庭就生活就过得很好嘛。他跟他妈妈过了这一边，因为妈妈是在景区上班，可能经济有点拮据，就整个生活水平是稍微低一点的。然后他继母的那一边的女儿就很看不起他们原先这一家，就是天生这种家庭破碎的一种矛盾在吧。然后以此就展开了一个第二部分的一个剧情线吧。这边还是由奶哥来给大家说说这段发生了什么。
第一部分不是就说到这三个小孩打算勒索这个人吗？他们反正就是通过一些办法就是知道了这个人是谁，刚好就知道他是在少年宫有教奥数班的，然后他们就决定说让这个朱朝阳去试听这个奥数课，然后顺便就隐藏在学生中，然后把他的一个警告信递给这个人，警告他说你不要再杀人了，我们都看到了。然后
本来只是打算让辅助去插个眼，没想到这个眼一插插出个事儿来。
因为当时普普跟颜良本来是要在学校外面等他的，刚好普普他见到了那个朱朝阳就后妈那一家生的那个女儿朱晶晶、然后刚好他也知道之前就是朱朝阳被那个朱晶晶欺负过，就是他爸刚给他买的一个白色的鞋子就被朱晶晶给踩了，这个谁能忍？没有人能忍，
没有人忍新鞋被人上面印上那么大的脚印，我也不可以，
还是一双勾勾的鞋是吧？还是那个勾勾的鞋，
勾勾。
然后普普就冲上去就去威胁这个朱晶晶了，他是把他逼到一个顶楼，一个平时没有人去的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顶楼去了。
嗯，
反正在楼顶呢，普普就跟晶晶开始了一个两个小女孩的撕逼，然后后来刚好朱朝阳下课之后也看到了这一幕，然后就到了那里去，然后两方就越吵越凶，朱晶晶还疯狂开嘲讽喷那个朱朝阳，就是他站到了窗边，他想说直接在那个地方呼就让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人欺负他，然后他踩的那个木桌子就砰就裂开了，然后他就掉下去了。
嗯，
对，他们两个就这么看着他，就是从明面上来看他们两个就是这么看着他掉了下去。
嗯，
对。哎，这一段是我有点忘了，他到底是转述的还是实际发生的？
你是说剧情里还是说书上？
就剧情里面，
剧情里面是给了一个观众可以直接看到的是，但是中间是有一些隐掉的信息量的，
你是跳过了部分总觉得
他那个剧里给你的感觉就是这一切都是窗户动的手。
对
然后张东升收到了这个匿名的警告信，他就用了一个小办法，这个算很推理的一个，
他就是用，
我觉得还好，
用铅笔抹那个
对，
我觉得常规操作，
非常常规的
操作，但是也看得出来是有点小聪明的呢、
嗯、
他就通过这个铅笔描那个笔印的方法，就找出来的是哪个小孩的试卷，然后就直接把他那个报名单拿出来看，然后就知道了主考员的地址，然后就这么找上门去了。
这就是学霸的缺陷，是我去寄这个信我连卷子都不做，看你怎么找我
这儿的一个之所以把它作为一个剧情点，就是因为这儿和小说的差异是相当之大的。
嗯，
小说里面首先有一个和张东升见面以及金晶死亡这两者的先后顺序有一个不同吧。
对，
是吧，小说里面是先是金晶的死亡才有了和张东升的见面，就是首次会面。
对，
但是剧里面是把这个顺序稍微倒了一倒，
对，把他们双方的会面提前了的感觉。
对，因为剧里面是先和他们在书店见过一面，然后就我知道你是谁的时候才去少年宫的嘛，然后才有了后面的金晶死亡这个事情的发生。但是小说里面是，
小说里先联系张东升那个时候只是为了要钱，
嗯，
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吧，一气之下把金晶给推到楼下去摔死了。
对，
那个时候找张东升是为了让张东升善后，
嗯，
可以这么说吧。
也不是，因为我是觉得主要点在于去少年宫这个目的的不同点，就是小说里面就他们三个去少年宫就是为了
去少年宫
对付金晶没有，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找金晶，怎么给
他是跟着金晶一起去了少年宫，
对，
是尾随，
对，就是
少年宫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对，少年宫不是这个金晶死亡案件的一个意外出发点，而是一个就是直球冲着你来的，
嗯，
但是剧里面会造成一个，就是金晶和普普两个人是意外的地方撞到一起了，然后碰到了整个事件才发生的。
所以这样子的改编让剧的这个戏剧感和冲突感就提前了，并且会有一种、
嗯、
哦，多个线就在这里同时开始交织。
对，当时其实是双线并行的。
对，这是第一个两条线交织的点、
嗯。而且因为目的的不同，所以对人物的塑造也是很不一样的。
对，这个好像我觉得从动机的改变奠定了后面人物的走向也会有很截然不同的地方。
对，然后这个时候在剧里面其实曹阳是一个还是一个好孩子的形象、啊、
嗯，
他只是意外碰到了金晶和他婆婆的对象嘛。
是
吧，
看起来是这么样的。
对，看起来是这么样子的但是小说里面就是相当于是说曹阳是已经有了这个去整一下，
他是有一个报复心理在的。
对，他明确的我们三个人要把你在就是人多混杂的地方报复一下你。
对，
然后是在报复的过程中呢
出现了意外。
对，然后
而且我觉得这三个小伙伴对于报复这个事情的理解的程度也是有差异的。朝阳可能最开始也并没有觉得这个事情会玩的那么大、嗯、
对，
就想说小女孩嘛能怎样，下个手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嗯，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小说里面就是朝阳把他推下去的，就这个点很不一样。
因为他想就是如果既然已经搞了他那个金晶的话、
嗯、
金晶回去跟他爸以及跟继母说、
嗯、
他也对、
嗯、
他也没有好果子吃，
对，
所以不如就直接把他杀死，这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嗯，
逻辑鬼才。
小说里有明确的说因为金晶年纪小，对于这种状况他也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他不认为自己身处危险，所以他一直在疯狂的挑衅。
就这个时候你能看见他这个小说里面对于小孩的描述是
比较极端的。
对，
两方都不知轻重。
对，
两方都不知轻重，你会觉得是小孩可能会干出来的事情，
但是这确实是个事实。
对，
很多人说小孩子打架或者小孩子下手是最
没
轻重，
没有轻重嘛。
对，
就没有死亡教育，就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转听一下我们关于少年犯难那一期就是他的显示原因真的是很复杂了。不过小说其实也没有对他进行过多的探讨，但是对朝阳这个人设来说，对人设的塑造很不一样。朝阳这个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有了一种
黑化的过程。
对，已经开始了，他已经明确的知道自己要
主动意识的。
对，他能知道我下手之后能不受到法律的一个制裁，以及他知道这个时间点应该没有人能够判断是他杀的人，而且他还做了一系列的可能被问话的预案，当时假如说警察找到自己会怎么样。但是剧里面把这个至少是拍出来的过程，他不是一个那么坏的，那时候还没有开始黑化的一个小孩子吧，
没有那么肆无忌惮。
嗯，
对，
也没有那么理所应当的那个感觉。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大家比较能接受的。假如剧里面那个时候直接拍曹阳把金星给推下去，我是觉得很多人会有些不适的。
对，因为这样子人物相当于定性
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和谐化了，所以这个时候突然坏就坏得很不合理。
对，而且有点崩。而且刚刚我们说到大家是有点带入到这三个小孩的视角里面去的，就假如你带入的视角去杀了一个人，作为观感来说是很不舒服的。这意外你就能说得通了，大家会觉得针对这种意外上下会怎么做，
是
担心会是这一方面的东西。
而且剧情其实也没有太明确的去讲这个事是给人留下探讨空间的，书里的这个说法是非常的两极化的。你做了就做了，做了之后它是一个没有回转余地的，甚至是他想着如何用一些逃避法律手段的方法去，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纯恶的展现了。
对，
如果按照书这样的拍，确实我觉得话题性和讨论度上肯定也不会有现在这么高了。
整体来说其实是书里面确实是服他的名字坏小孩，他这个时候就已经把他们坏小孩的坏所表现出来了，就告诉你他们几个人在因为自己价值观或者说认知上的一些就是受到影响的部分吧，导致他们这个时候已经采取了一些大家所不太能接受的一些行为了。但是
我看书的时候是有爽感的，
因为看书的时候感觉会比较爽，但是可能剧的话更让人深思一点吧。
就是这种爽感直接我就放在小说里面是 OK 的，但是你搬到这个剧里面就大家会反而会这种爽感产生一些不适感。
因为小说其实我觉得还有点偏向于爽文和你平时吃快餐的那种体验。就是哎，我反正我不管，我知道这个东西会肥，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吃了不好可能还要爆痘，但我不管，我这一顿吃爽了再说。
就有一种当时就大家会觉得哇，你这个小女孩晶晶疯狂的嘴欠挑衅，这嘴欠挑衅，你会觉得
你也想上去给他量
量。
对，这还能忍。
对，但是这样我是觉得确实你直接当成剧来拍就不会那么好看了，你当然还是看一个人物的一个转变
多样性。
对，不过当天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对这段的更多的讨论点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到底是主动杀人还是意外杀人之外，更多的其实是在说少年宫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我们当天对少年宫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讨论。
对，因为我当时在看书的时候书是先提他有个少年宫，也没提他具体是坐标在哪儿。我就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有去过一个跟书中描述很相似的一个少年宫，有小型的那种游园设施，那种小的旋转木马啊什么什么碰碰车这种，然后也有一幢主楼是给大家进行那种培训班或者是兴趣班的教学的这么用的一幢主楼的这么一个公园，我是有这么一个画面感在。翻着翻着就发现，哎，它好像就是在杭州这一带做的一个实景的一个采录。
他的小说不就是杭市和宁市吗？
杭市、宁市和浙大。
对，
然后我当时就惊觉，我操，这个好像就是我小时候的那个少年宫。
就也是因为就是紫禁城他是浙大毕业的嘛，然后他的小说也都是主人公也都是浙大毕业的，所以这个系列叫浙大之王系列。当时反正我看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少年宫比我所接触的高级很多，因为我们那少年宫比较小，这个小县城，所以少年宫都是培训班，就没有游乐设施，所以我当时听到陶姐说还有游乐设施我都惊了，我说这不是个游乐园吗？
最牛逼的是这个少年宫它现在还在。我要给杭州打一波广告，这个少年宫现在还在，它就在西子湖畔，甚至还可以玩。他书中有提到说那些游乐设施是很便宜的，倒是真的好像还挺便宜的。就比起那种大的什么欢乐谷之类的，它这个游乐设施确实很便宜，而且很适合拍照，因为它有些比较不那么现代化的设施啊，欢迎大家去玩。
然后当时苏颖跟奶哥对少年宫的印象就不太一样了。
说实在的，因为我之前一看到少年宫这个描述，我就觉得这一定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故事。
是因为现在好像不叫少年宫了，都会叫少年活动中心，不会用宫这个称呼，
跟老年活动中心那么
我觉得少年活动中心可能更早期一点的。
孩子挂的就是少年活动中心。
对，因为我其实好像从来没有去过少年宫这种地方，我对这个的认知都是在书上课本上提到这个东西。虽然说深圳是有一个叫少年宫的地方，当时我还特别问奶哥他去没去过。
是少年宫是在哪？
福田那边，
在福田区的音乐厅和图书馆旁边，
就有一个地铁站就叫少年宫，
很高大上的那种。
真的越说我就觉得越来苏颖跟我们不是个年代了。苏颖是一零年代之后才
出，
一零年后才出生的。
没有，应该是因为我家离那边都太远了。 所以我很少去市里，那个时候我们叫市里或是关内。
哇，太好了，给了我们台阶下。感谢书影给了我们台阶。
就我们这种就是
不过说到少年宫的地方，它的地理位置其实可以延伸说一下，就是它的整个剧的取景一些地方嘛。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小说里面是其实以浙江为基底了，就是无论是浙江的一些海边城市啊，宁波啊，或者说它的一些活动设施，但是剧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是改到广东了。
对，
大家都在说广东话，甚至些什么普宁话。
普宁其实就是潮汕话。
啊，潮汕话。
潮汕话是那个船工吗？
对，
就是他们当时找到了一个在船上住的地方，有一个老头。
看船的船工。
描写到他其实整个的取景是在广东的湛江，因为我当时是看那个就是片尾的那个，我把片尾全看完之后，我发现明显了很多湛江的单位，什么这是湛江市少年宫啊，湛江市的什么第一小学还是第二小学还是高中啊，什么类似很多这种旅游局啊这些地方。
我当时没有看片尾，我直觉就猜是湛江，因为我看到了那个沙江和鸡。
沙江鸡吗？
沙江鸡我也要讲。
张东升回家就跟老婆说他买了沙江和鸡。
哎，这个我当时也有那个，因为我到深圳之前我是没有沙江鸡的。
是是是是是，我也
是
对对，我非常安利沙江。沙江和平时吃的姜它不是同一种东西，虽然它也是一种佐料，但它的口味上是完全不同的。平时不吃生姜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下沙江，真的好。
哦，原来沙江鸡不是广东都有的吗？
除了广东
其实是，但是我个人觉得湛江的鸡非常好吃。
就是
主要那边特色比较强嘛，这种感觉。
而且主要是当时我对这个有产生有疑问的点的原因在于，当时张东升拿了那个沙江和鸡回去跟老婆说的是煲汤。我很生气啊，沙江和鸡你不拿来炒，你拿来煲汤。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才是那边的一个独特的做法。
啊，是吗？那边是沙江那煲汤的吗？
嗯，
查了湛江那边的吃法是煲汤。
嗯，
因为在我意识里这个东西沙江鸡嘛，你只能拿来炒，
菜
怎么会拿来煲汤？
对，我也觉得是个炒。
那这点真的是他们很考究了。
对，里面有很多考究的点。其实
所以两个你是看到那个场景你就感觉是广东了吗？
虽然里面有一些人他讲的是塑料粤语，你们能听出来吗？
就我他们打麻将那，就是他们四个人打麻将那个地方，
不打麻将那天都非常的标准，
但是我就听的是那种广普的粤语。
我跟我的小伙伴们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非广东地区的人小的时候听的那个粤语是 TVB 的那种粤语
啊，对，
你耳朵习惯的是那种说法，和这边的语气上是有差异的，所以你听的不习惯，你就会觉得它不标准。
我总觉得那个是那种说两句粤语。
是我那种。
那一段很标准，而且那个戏非常的广东，就是能让我想到身边很多的人。
就那种打麻将那段戏吗？
对啊，
打牌那个。
对，就是他不是打牌。对，这段戏真的是神来之笔。就是我看了很多后期采访，据说就是那个什么
朱广明，
反正就是朝阳的爸爸，他自己完全是 freestyle 在那里演的。他不是一开场就
我使这七张牌你都能秒我。
他不是开场就念了一大堆那种吉祥话吗？
啊，对对对，
对我爸爸他们那边打麻将之前也是会先狂爆一串各种吉祥话，然后再开始打。
就是有很多对风水的描述，
他还聊
就是广东现在还比较扎实的一点。
富贵竹摆在南方位什么的，而且他自己这个朱朝阳爸爸家里也养了一大缸那个鱼嘛。
嗯，
这都是很风水向的东西，
所以对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对于这些就会特别有代入感。
我
是看个新鲜，
我看到很多那种就是会公众号说这个不去嘛，很多广东人在会来留言，就是说这方面唤醒了他们的很多记忆。
是啊，而且就是有一幕是那个老陈那个警察家里面那个电视上面播了一个剧
啊，
然后我当时一看就非常的眼熟，它是那个叫一部叫《成龙怪婿》的。
哦，就那个超长播到现在还在播那个剧吗？
不是不是，
是另外一部吗？
你说的是外来
媳妇
本地郎。广东本地就是有好几档这种类似于什么上海的老娘舅是吗？是叫那部剧是叫老娘舅吗？
剧吗？老娘舅不是剧，老娘舅是一个调解类的
对
啊，我不知道，反正就 是
节目，生活类节目，
反正本土特色都是非常长寿的那种节目，就可能只有广东人才知道的梗吧，这些就是。而且那部《成龙怪婿》就是这个他爸爸朱朝阳爸爸的出道作。
哇，这样吗？
哦，这么有彩蛋的吗？
对，
我天哪。
好，我们刚刚就是延伸的，我们先扯回来。反正就是他在当地有很多考究吧，也是为了展现这个地方的就生活气息吧。但这一段整体来说最大的差异就是把坏小孩这个程度给降下来了。
嗯，
整体来说就是小说党会在这一段产生一个很明显的感受上的不同，
世界线开始变动。
对，而且从这儿开始我觉得后面展开已经和小说差别很大很大，因为这一段还有一段就是颜良和警察的一段戏，
是
这里面小说是完全没有的。就有一段老警察为了弥补之前自己没有做好的一些部分嘛，想把这个颜良这个小孩重新引上正道， 这样一段情节在小说里面是完完全全没有的。
对，剧有一些还挺多的，有一些原创人物，
嗯，
给现有的人物做了一个比较丰富的性格的展开。
小说里就比较工具人了。
对，小说里面警察真的很水。
小说里篇幅很有限，在非主线的情况下，
大部分都在讲三个小孩的事情。
因为这三个小孩，他们也是其实都是受成年人的影响才会变成这样。包括后期普普跟颜良有一些稍微变好的迹象，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一些新的原创人物在
影响他们。
而且我看导演的采访也说，他其实不想拍纯粹的恶，他想要就是挖掘恶形成的原因，还有一些刻画一些人性方面比较复杂的东西吧。
嗯，
对，就是新的原创人物有哪些？
一个是刚刚说的警察吧，
老
警察，
老陈的夫妇是原创，
对，然后那个后妈的弟弟
也
是家的一个角色，
嗯，
王丽，然后还有原创人物吗？没有了。
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有挺多，一时数起来的话比较
就是大人物，就是
大的人物，
大人物就是这两个，还有很多小人物。
其实颜良的爸爸也算是原创的人物啊。
你说这属于是人设作为很大的一个改动的一个人物。
对对对，因为书中他并没有正面的出现，他只是一些侧写。
对，我觉得这方面就可以说到我们下一趴了。我是觉得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分的下一个环节啊，对这个改动就是挺大的。无论是原创人物，包括他你刚刚说的陈阳的爸、陈阳的妈，其实改动也很大。
对。
对，哦，就是他妈的情人，这方也是加了一个
人，也是原创的人。
对，哦，这方面我们就说到下一部分吧，因为下一部分就是其实就是说，晶晶死亡之后，下一个案件其实是我们把两个案件放在一起的，第一个是张东升老婆，也就是徐静的死亡，
嗯，
以及朝阳父亲和他的后妈的一个死亡，嗯，这两个怎么说呢？其实是两个人物的分界点吧，对朱朝阳和张东升来说，其实是两个关键节点。嗯，小说里面这两个点靠的相对近一点，但是剧里面拉得很远。他的父亲和后妈的死已经在十集，
快结束了，十一集，
十集十一集左右了，
是，
对吧？所以这中间就加了很多支线的内容嘛，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新人物的增加导致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是小说和剧把这两个事件对于人物的影响给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对对对，
因为书里面好像张东升杀完他的老婆之后，在他的眼里看来，他自己主动的一些杀人的行为到此就结束了。
嗯，对，
他没有在后续有任何的主动的想要犯罪的欲望，他只希望说这个事情在此可以结束，
嗯，
他可以重新开始他的生活。
他那个时候杀完他老婆还要杀了那三个小孩，就已经没有其他的杀人动机了。
嗯，也是。
对，
所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刚刚之前所给大家说的方式吧，我们还是先说这两个地方剧里面怎么表达的，然后小说里面怎么表达的。剧里面我还加个哪个，
剧里面就是张东升他把他岳父岳母杀死之后，他老婆很难过嘛，
嗯，
然后他就趁虚而入修复感情，然后他老婆刚开始看起来好像还是确实有一些态度上有一些软化了，然后但是后面他发现他老婆其实已经出轨了，就他看到他老婆跟那个男人，然后回来之后好像又问了他一句还有机会吗？是不是又是这句话？
对，是，
对，
对，
这句话又出来了，
重复了问了一次。
然后他老婆还是决定要跟他离婚，然后他就
是用就是胶囊藏毒药杀人这方式把他给老婆给杀了。
是的，
我先说这一部分嘛，这一部分的改动在于小说里面对他老婆的这个杀意其实是适合他杀他
杀意，
对，
对不起，我就想笑。
反应来讲，
就是张想杀他老婆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他计划之内了。
对，
就是杀他父母和杀他老婆，其实只是步骤的时间上的不同而已，只是为了时间上的不同来洗脱自己的嫌疑。因为他一开始就是想，我先杀你的，就是
说杀你全家就要杀你全家，
对，然后再杀你，然后是为了拿那个钱。
谋杀害命，
对，他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不可能挽回，他也知道他老婆早就已经出轨了。
书中好像是有明说他的父母有五套还是六套房产来着，反正挺多的，
就五套房，我们可以给你一套，他老婆就说我们分居，我给你一套，然后是看不起你，就尽量打压，
要
自尊打压，
我全都要。
但是张东升其实是已经计划好了，我要拿到所有的一切，是吧？
嗯，
然后胶囊藏毒这个杀人手法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对，但是书中好像这个手法是很后面才交代出来。
嗯，
书中是属于张东升杀完人之后，然后这三个小孩主要是朱朝阳去找他，然后的话呢说，反正我知道人是你杀的，你就老实交代吧，你就直接说你是怎么杀的就行了，因为反正你已经有证据在我手里了嘛，已经有一次杀人事件的把柄在我手上了，然后并且呢也就是以此 作为条件或者是切入点吧，然后拜托张东升再帮他去毒杀两个人这样子。
对，其实舒颖刚说的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朱朝阳父亲和他后妈的死的不同点了。
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还是得慢慢说吧。那他们三个条件就首先是因为晶晶的死亡，所以他的后妈就来调查这件事情，怀疑到了朱朝阳的妈妈，剧里面是这样的吧，
是怀疑到了儿子，他上门跟他儿子发生纠纷的时候、
啊啊、对对对，
他妈妈出来袒护儿子说我儿子去少年宫是我的意思，然后就上升到了母亲与母亲之间的决斗。
对，因为两家人的决斗又引入了王丽这一个就是他后妈弟弟的这样一个角色，就他会对朝阳进行一些事情，不是把他摁到那个水里面去嘛，
是
他是想获得一个就是信息吧。然后因为王丽、朱朝阳，然后张东升三个人的就是混杂在一起了，
就本来好好的一比一女人大战变成了打团。
对，最后的结果其实是就大家不细究看到的会是张东升杀死了朱朝阳的父亲以及后妈。
是，
然后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很多新人物的出现嘛，我觉得
手法上有差异，
手法上差异超大，
非常大。
对，手法上的差异就是说结果是朱朝阳张东升杀死了朱朝阳的父亲和后妈，
对，
都是在一个冰库里面。
那这个改动真的很大，
是吧，很大很大。就是改动大在哪里呢，我们先说小说里面是因为在他后妈调查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也是朝圣两个家庭的一个纷争吧，反正就是这个时候朱朝阳是一直被他后妈泼死，是泼死吧，
泼粪，对
对，泼粪。
而且就是在小说里的话呢，朱朝阳他亲妈是一个还是比较弱的，说实在的，有点被他后妈单方面虐杀，
还有他爸。
对，
而且他爸也是表面上是说为了
为他好吧，
为他好，
就是、说想和解之类的，
对，想给他钱，然后实际上他又带着个录音笔想
录他的口供。
对，
小说里他朱朝阳的亲生母亲是一个比较弱势和无所作为的人，我觉得也算是片面的助长了朱朝阳觉得他要自己来解决这些事情的一个动机。
对，反正就因为这两个事件导致朱朝阳他的恨意，他的扭曲，他的变坏程度更黑了一点。
对，
是他选择了要把他的父亲和后妈给直接给杀掉。
对，
然后采取的方式是用他知道那个张东升杀死自己的老婆来要挟他，帮助他完成这件事情，
也不算是要挟，因为他已经有那个了。
对，其实是双重的嘛，就是叠加的一个要挟嘛。小说的剧情是，就是朱朝阳的父亲和后妈去为他们的女儿进行扫墓，
是。
然后呢，朱朝阳就安排了张东升、普普和颜良三个人，直接用毒杀的形式把两个人直接给杀死在墓地上，就地找了一个别人已经准备好的墓坑给埋了。
直接合家欢了，
就直接一家带走，就
长嘎长。
这个行为挺猛的，我是觉得。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三个小孩之间的恶的程度已经有了差别。
嗯，
其实小说中最开始最坏的是普普。
对。
然后朱朝阳一开始其实是个好人，还是比较好的孩子，一开始拿到这个证据想着去报警，结果到最后呢连普普都不忍心看张朝阳去杀他亲爸。但是朱朝阳
搜狐警告
搜狐警告
结果呢朱朝阳仍然是非常一意孤行，非要杀他爸跟他后妈不可。
嗯，
就已经是极恶的程度了。
对，这个点就是也是和剧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
对，
因为剧里面已经不是就是弑父这个行为的发生在剧里面是没有展现出来，就是不没有表现这部分的剧情的，
因为也没有这个必要，他父亲的人设是完全改变了。
对对对，
书里面这个父亲的行为言行举止他是一个非常不配当父亲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严重一碗水端不平的人。
嗯，
他要多向那个小明哥学习一下如何端水。
就是剧里面的父亲他其实是还是对朱朝阳有很多爱护的地方，但是他有时候碍于一些后妈的一些东西不好实施嘛，就约定好要去游泳啊，这些父爱的展现，以及他会教育到他还是在关注到朱朝阳的成绩到底是不是第一名，
是，
以及在车上会告诉他这些朋友都是你以后的人脉，就是很伤人的一些表现，就是那种怎么说还是在关心你。
对，还是有父子之间正常的交流，书里应该是几乎都没有。
书里面就是我完全就偏向了新的家庭，我就不管你原来我生的儿子我已经不管了。
对，
然后他的一些伤人朋友也是在谴责他说你怎么就有了新家庭就不管老家庭的这种展现。
但看得出来还是很少，他们两个也是比较少接触的。
是，
嗯，
而且感觉他爸爸也没有给他家庭一些比较大的接济那种感觉。
对，没有，
可能经济被后妈控制了，可能。
对，就是怎么就经常会问他，经常会问你爸有没有给钱嘛？
是，
嗯，
对，然后
书里
他妈也不让他拿。
书里是对于这个金钱的差异上是有一个数量明确的说法的，说他母亲好像月薪大概是1000元左右的人民币，
嗯，对，
然后父亲是千万级的资产，但是从来不管。
这点其实我还挺不能理解的，因为说实在的，一直是他爸是一个有钱的人，其实他后妈也只是凭借美色上位而已，他后妈家底并不厚啊，只是一个普通女人而已，
对，
所以完全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爸对财务一点管理的权利都没有。
他有
点，我真的是没有，
他其实不是
不
不能管理，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愿意，
他单方面宠爱他后妈。
对，他就是宠爱他的后妈和他的那个女儿。
书里他是在朱朝阳的母亲怀孕期间就好像和他离婚了吧，就在那个时候就抛弃妻子，是他主动的一个行为，
嗯，
剧中在这方面他父母的人际关系也进行了一定的改编，
嗯，
所以他父亲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重塑的人物了。
就小说里面那个人物的一很片面，二的话是和他小说里面的匹配的，因为那样才会导致苏珊娘特别的
恨他爸，
恨他爸的这种产生杀
书里面的角色都是
师父的动机，
极端全家桶嘛。
啊，对对对，就很片面，就是为了快速的去营造那个冲突，就找了一些很片面的一些写法，就很极端，
不爽，拉满，
就拉满。而且我们刚才说，他苏珊娘的母亲改动也很大，苏珊娘的母亲在小说里面是一个。因为这种离异导致没有经济收入，就是因没有话语权，对自己的儿子关心也很不够，这样的一个角色吧。
外形上也比较差，是一个矮胖的女人。
对，嗯，对，但是剧里面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嘛，因为她更自主了，就她其实对自己的做的事情有很强烈的主观意愿的，比如她认为成绩就是很重要。
你觉得剧里的母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她，嗯，首先她一出场，她不就是跟他老师讲话吗？
跟老
师
battle，
对，
大娘子来了。
老师说他人际关系不好，他妈就说搞学习就搞学习，干嘛要人际关系好？可能有些人看了会觉得很爽，但是这其实挺不负责任的，因为他儿子在学校被霸凌，但是他就觉得只要成绩好就行了，
就能 cover 一切了。其实不是，
他其实没有怎么在管他的事情，而且那时候也说了他整天不回家，而且从后面我们也能看到他有时候不回家，其实也不只是为了工作，对吧？然后他妈妈是从后面，他虽然会鼓励他的儿子，但是也都是那种唯成绩论的，他没有真正去关心他儿子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和他内心的一些需求吧，我就觉得。
对，而且有个细节在于，就是说朱朝阳每次都要出门嘛，为了很多这种事情，就不论说三个小孩子，是因为张东升两个人不一，他经常会说，就是春会可以找个理由，他会说我去
干什么
新华书店就是买看书的，或者我去新华书店找教辅，嗯，学习的，他妈只要听到这样的理由就不会再问了。
是，
但明显他妈注意到家里面是有
变化，
两个小孩那个就是餐具啊这些变化，他有注意到，但是因为他来这样说，他就不管了。这件事因为他真的很唯成绩论，就不管你其他的一些心理变化。
而且他也感觉很要强，一方面是他也不想让他儿子拿爸爸的钱，
嗯。
然后每次有什么 battle 的时候他也是很猛的，就后面他儿子出事的时候他也是直接去警局报案了，就是他性格上还是蛮强势的，但就是对儿子的爱感觉就是没有给到点子上，
方法不太对。
是，
对，而且这一点
牛奶那个事儿，
对，
这一点也涉及他们离婚的这件事情，就是小说里面其实是这个他的母亲其实是被单方面的给
被离婚
了嘛，
是，
但是剧里面其实是听到朱朝阳的回忆其实是主动离婚的，
但也不知道主动离婚背后是不是还是有出轨这件因素。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和书中的时间节点不一样，他们父母离婚的时候朱朝阳已经是七八岁的样子，
嗯，对，小说里面其实还没生出来，这样也对朱朝阳他整个人物的变化是很影响很大了吧。小说里面其实单方面就受到他父亲的影响，
我就感觉小说里他几乎是一个没有受过父爱的人，因为他抬在他妈肚子里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离婚，但是剧中的朱朝阳应该是有过一段和他爸爸比较快乐的时光的，
嗯，但是这个中间被夺走了
啊。哦，之前我以为你是说朱晶晶死后，
他不是，那不是
之前
朱晶晶死后他们两个也很快乐，我觉得看那一段的话会觉得其实他爸爸真的还是个蛮就是一般小孩会喜欢的爸爸，就是他很会跟你玩，然后
我也想我爸给我买耐克，
就是也很有幽默感啊。然后就是跟男生相处起来，你会觉得他就是那种，
对，就是那种
儿子会喜欢
和男孩子玩的起来那种爸爸，是，
对，
是比较大家喜欢这样的一种角色，不是那种很严厉的那种父亲的角色，其实不是那种。 他爸不是那样一个设定，这一点真的和小时候差很远。小时候全是那种全程一见面就尴尬，就不知道怎么面对曾经的儿子，
是，
然后也不想管。
小说中其实有点等于他们也不见面也不给钱，就当没有出生过这个人一样，
对，就
等于就是他爸的朋友都看不下去了。
对，所以其实是小说里面朱向阳的变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
有伏笔
产生了，
嗯，
但是剧里面更多是在这一个
逐渐被推着走。
对，就晶晶死亡之后了，这一系列事件这个展示里面，就朱向阳的变化有很多很多，包括就是说他第一次得知他母亲有一个
外遇
对象马主任，
不
叫外遇，就是他母亲有一个新的
情人
感情生活的时候，他其实当时是表情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的。而且他和庄东升一样，因为就是一个人的死亡导致和自己亲近之人的关系得到了一个进步吧，缓和，
嗯，
就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点也是达到了一种重合吧。反正当时就朱向阳这个地方就是情感的缓和，然后又再次破裂，然后再选择用一种更激烈的方式去应对，整个变化是很有层次感的。
对，
小说里面就很直接。
我突然想起小说里面他爸特别混蛋的一点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打牌，然后那天朱朝阳也在场，结果他后妈跟那个女儿来的时候就问说那个朱朝阳是谁，结果呢他爸绝口不认自己的儿子，他说自己的儿子是打牌一个牌友的，
是另外一个
的
侄子，
对，说是朋友家的侄子。
对，是小说里面的很多点都给很直给的人觉得混蛋，
非常过分。
他一直都不会让他的晶晶会觉得这个人是他儿子，他拒绝承认这一方面的问题。
对，
所以朱朝阳的什么称呼亲都是小婊子这样来称呼的。
对，而且他后妈还当众羞辱他。
对，他全都很
疯狂羞辱他，
很直。所以他这种变化的
也直接导致了死因的不同吧。
嗯，这一种，所以小说里面会更激烈一点，或者选择这种毒杀然后埋在墓地里面，但是剧里面就想给你呈现一个怎么变的一个过程，就剧里面就想告知你环境大人的一些选择会对小孩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对，
剧里面这样展现真的很多。
对，这段除了朝阳的爸爸还有张东升还有老陈，我感觉都有一个人性高光的时刻。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其实是分别承担了三个小孩不同的父亲的样子。
是的，
嗯，
是的，这个很明显。就老陈这段时间不是就去申请当颜良的监护人吗？
监护人，嗯，
对。然后张东升更厉害了，他直接拥有他自己的一整集张叔叔。
叔叔带你吃麦当劳。
这一段其实看了还真的，那在那一刻真的有被他骗到，
是个好叔叔。
就他对他跟普普的那一段，
你也想要小熊是吗？
普普看起来也很喜欢他。
他们都应该都是一方面也缺失亲人的关心。
对，三个人都缺失了父亲，这个是共同点。
三个真的都是孤儿，嗯，我不是祖源人，他们真的是孤儿。
所以他作为三个人，而且三个人的造成的结果是有改变的嘛，三个小孩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些变化。小说中的变化其实更多于是对杀人这件事情的，就是因为要杀人所以三个人产生的变化，但是剧里面完全是因为三个成年人的影响对你产生的变化。这两个就是
变化的方式不太一样，
嗯，方式不太一样。
小说里很线性，小说里就是我开始黑了，我更黑了，我非常黑了，
嗯，对，小说就是那种非常极端一条路黑到底的。然后可能剧中就是会有一些，
小说是给了一个强刺激事件，
嗯，
就你到底要不要去杀人。
是，
剧里面就是给了三个人物这种
有
进
有退
吧，你更多的抉择，不会说你给你四个选择就是杀，嗯，
杀和杀。
所以这个就让大家更加的感受到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个就是
环境
以及成年人的影响。因为他就想表明成年人很多人不会太在意自己给小孩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说他自以为的影响和事实上造成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他会以为这是一个好的，比如说就无论是朱朝阳的父母会觉得，一个觉得啊你就要多认识人，一个人会觉得
你就要喝牛奶，
你就要喝牛奶搞学习。这两种其实都是很主观的大人的一些想法吧，其实没有太为朱朝阳来考虑，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想事情。然后有一幕在冰库里面，朱朝阳是看到了张东升怎么在杀人的。
哇，那一幕精彩，
是吧？那一幕我觉得陶烈从美术审美应该也很喜欢，就是那个场景。
对，
就那个场景其实是把张东升和朱朝阳放在一起了，
是，
就两个人的路已经开始走窄了，走到一样了。但是那个时候反而普普和颜良已经走上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路了，
死路。跟我不一样的，哎，
你这是剧透了吗？
这个词就是因为就是吧，就是因为朱朝阳 就是诞生的吧。我比较喜欢，因为我没看到最后两集，但是我对那一部分的场景我是很喜欢的。
那一晚在一个冰库里，想到了一个别的故事，
什么续竹吗？
哎，没错。
我觉得到这儿又剩下最后一个大的悬念了，就是一杀死金青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盖得住，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张朝阳陪张朝阳去了朱朝阳和张东升关于这个勒索这件事情他们三个人不会这么简单结束，毕竟拍摄的证据到底是否最后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然后以及张东升他的两个案件到底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解决，其实在我们刚刚说的几点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悬念了吧，反正下面就是最后一集了，最后两集最后一个结尾
起承转合的合。
对，我是觉得最后一个部分也是现在剧的层面上讨论最多的一个点吧，
是关于最后的解读。
对，然后最后接下来怕就是大结局了呀，大家就是不想听的也可以查，大结局其实主要就是关于到最后的所有人命运的一个终点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是先听听剧的吧。
剧其实明面上就是一个很阳光的结局，就是张东升死了，然后朱朝阳
活了，
朱朝阳哦，朱朝阳有没有考第一呀、啊？
考了，
然后不普就去哈市了，然后
活了，
钱给弟弟了，弟弟活了，然后
老陈的皮治好了，
对，
活了，
颜良也
活
了，还颜良还立了一个想当警察的梦想，
准了，
一切都挺好，
都挺好，
都挺好，
整体来说，所有人有一种钦定结局的感觉，就好人以一种好的方式走下去，无论这时候还是当警察还是怎么改过自新，坏人你就死球了吧。
每一个小孩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类似于那种高考800分什么作文的那种结局，
正能量。
800分吗？
对，800分作文，
800字800分作文，
800分作文的结局，一切都是该发生的那个样子。
对，然后这是大家能就是直面看到一个结果吧。然后讨论就在于到底这是一个真结局还是一个？其实暗藏了一个更加黑的一个结局，
你看到的是不是你看到的？
对，因为剧里面朱朝阳是写了两本日记的，这个和小说是一样的，然后呢一个日记是按照正常的事情来记录了，一个日记呢在编，然后因为最后两集的拍摄的导演用的无论是光影
对
音乐以及还有一段三个小集是吧，类似我们三只小狼的一个
影射的一个故事，
影射的一个故事，
还有一些镜头语言上的东西，
对，一些镜头语言都在暗示上其实
是一个阴间的故事，
对，阴间故事，他就选择阴间配乐，其实结果就是说普普和颜良都死掉了，然后呢其实也没有奔着光明的未来而去，然后呢这一切的都是朱朝阳设的一个局，他只是在叙述自己所想让别人听到的一个光明的一个童话故事吧，
少年派
嘛，就对，一种类似于少年派的解读。然后这个呢就网上就很多人争了，一部分人说啊什么都解读那么多大家好好活着不好吗，一个人说导演就是要这样拍，你们就是过于粗浅看不出来什么影射的东西，反正类似于这种，对，大家也是信自己所信的就 OK 了吧，
对，就看你自己所看了嘛。
对，
这个讨论让我们回到了当时那个利刃出鞘
啊，对，
然后还有我要开始卖案例了
反正我们这儿就给大家说说小说的结局是什么样子，小说是按照黑的来走的，小说里面朱朝阳写的一本日记，但这本日记之前呢他完成了杀死自己父亲和继母之后呢，他们和张东升就达成交易，就你给钱然后我们呢就就此杀手，但是朱朝阳也留了一个就是视频的备份嘛，然后张东升呢也没这么简单，他就把三个小孩全部毒死，朱朝阳心知已经有心理建设，
当时在看书的时候我心里最纳闷的事情是到底是张东升要毒他们还是朱朝阳要毒他们，
我刚才是张东升要毒他们，
还是张东升？
对，张东升，
因
为之前
朱朝阳知道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劝那两个小孩不吃。
对，之前有个伏笔，就是第一次见面他就想下毒了，
对，
但是被他们机敏的避开了。第二次见面，他们专门去买了可乐，
但是张东升好像是知道他不喝可乐
的，所以他买了另外一个饮料嘛。
那所以他为什么最终结局的时候还是在可乐里投了毒？
最终结局不是可乐呀。
是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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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乐里下的毒，
是可乐里下的毒，所以我有怀疑说最后的那个毒到底是谁投的。
当时应该是张东升投的，因为他想，我觉得是投的，是因为朱朝阳本身是去卫生间吐了这件事情的，主要是因为东西是张东升买的，这是最关键的，你不可能在就是没买的，
他是那个自己会化学制剂，然后而且死状跟之前毒杀的死状是一样，所以是同一种毒。
对，我觉得这个点倒无所谓了，其实主要就是说主要点在于朱朝阳知道张东升他们毒死，也知道普普和颜良喝的是有毒的饮料，
最后就黑吃黑了，
他没有
他没有 制止，然后反而让自己活下来，然后以此再上演一波他和张东升是吧所搏斗的戏码，其实他把张东升给杀掉了，
对，反杀了，
就是一个人摆
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对，摆平了所有，营造出了，而且最后通过日记了营造出了自己是受害者的一个形象，朱朝阳演员形成了一个杀了三次人但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的一个极黑的还聪明的一个坏孩的一个形象，是吧？小说里面是这样一个展开，
是，
因为小说里面其实三次杀人都是他自己，
他主观
上动的手，然后要么就是借别人手，要么就是，
但都是他自己主动推动的。
对，就是小说里面一定是朱朝阳要杀的这三波人，都不是三个人。
对，
但是剧里面就做了一个就是改动吧。你们会觉得两者完全不一样吗？
我不会，
还是会觉得他从不同道路，但是都黑的不成样子了。
倒也不是，
就是他是殊途同归，但是他剧还是遵从了剧的逻辑的。他发展到这一步，他比较间接，他也不是说
剧应该还是有心，只不过有心藏得很深，
只是说动机上或者是人物行为的逻辑更合理一些。
嗯，
但是本质上他还是那个人，你不能说用一个我杀了几个人，我都主动动了几次手来量化他到底有多少恶，这个没有办法去做比较。我觉得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对，我觉得这个，
但是他想探讨的问题是比书更深刻一些。
嗯，我觉得这个挺好，就是书里面其实是通过数量和主观性嘛，就是你其实每次杀人都是你自己在推动他嘛。
对，
但是剧其实把这个削弱了一点，而且用这种光明的结局其实有点反衬的意思了，就是你有了意思再去想的话，你会觉得比黑更黑这种感觉。
但普普的死因其实跟朱朝阳的主观其实你可以说有推动，但是更多是因为张东升的放弃。
对，因为这样其实多了对另外两个角色的塑造。
是，
小说里面其实全部变成了围绕到了朱朝阳一个人身上来了，就是其他人都是为了他这个角色来服务的。
而且颜良死之前其实也是他现在是想要去报警嘛，
嗯，
就他也是一心向着好的方向去
发展，
就是惨死了。
但我觉得他这样的行为真的有点，因为他们三个其实是一个团体嘛，但另外两个人的本身的想法已经不能左右这个结果了，反而是朱朝阳他的行为其实还是决定了某些东西，虽然不是他
推动了。
对，
因为他们跟张东升的关系后面又变坏了，也是因为他中间使了一下一个
复制卡空卡的小伎俩。
是，而且其实他自己父亲和继母的死我觉得也不算是他主导的吧。
是，有人推测就是说其实是他杀的，但是我没有仔细去掰，只能通过镜头和站位说张东升进去的时候人还没死，说是朱朝阳杀的。
这方面的推测有很多，包括他继母的死，但我觉得都你自己理解吧，
就是大家自己
品
吧。反正这个也不是我们说的重点，因为我们也没有去一帧一帧的去看到说什么结果怎么样，其实我们还是想说的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吧。因为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两个版本，朱朝阳其实在某种层面上都完成了一次完美犯罪，就是大家推销东西上说的一个名词，
就是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定他的罪。
对，
甚至是因为他的年龄，你即便找齐了所有的证据你也不能对他做什么。
对，因为小说里反复说他知道自己是14岁，是不满14岁，是不具有刑事责任年龄的，而且他强调这一点。
对，
你这时候其实你会有点心动发怵的吧，
就不适感。
对，你会明知道一个有这种杀人动机，有这个聪明才智的一个小孩子，他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和计划，你觉得这件事情很恐怖。
这也不太现实，所以我觉得他才是你们说的爽文。
对，我就是认为他就是个爽文。
其实他就是因为这个很爽文，而且我会觉得不太现实，是因为这个小孩很不小孩了，就装着小人壳的大人，怎么说
装在小孩躯壳内的大人、
啊、对对对对，反正就是过了那个点。
我是觉得是行为动机的问题，就是他在小说里杀人最后的行为动机是他要钱，他要他父母的遗产、
嗯、对，
但是我觉得剧中其实你到后面你可以感觉到他其实更想要的是他的父母。
嗯，
一个是更成年人的期待，一个是会是小孩的期待，小孩更会希望说我的父母可以复合，或者是我可以重新回到我小的时候的那种生活，然后我也不要有那么多带给我麻烦的朋友，我继续做我的年级第一、
嗯、
我有重新复原的家庭，这可能是他在剧里面的行为动机。
对，
所以他后面去解决包括去设计陷害他那两个小伙伴的动机也是希望这些麻烦都赶紧远离他。
嗯，
对，我是觉得剧中的这个处理会更小孩一点，他想斩断这些事情。
对，
是小说里面是真的
小说就是我要钱
斩断，而且获得钱，而且让自己很安全，因为他觉得这些人全部都知道自己干的事儿了嘛。
小说的动机太
所有当事人全部死掉了，
就全部死掉，就是一种很推理小说犯人式的设定。
是，
他想铲除掉一切后患的这种
感觉。故事怎么样？只凭我一个人瞎掰，
全凭一张嘴。
对，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剧确实在各个层面上做了很多让它更好看的一些改动吧，无论是故事还是其他层面上。因为我是觉得，除了故事之外，也有很多其他的闪光点呢。就是之前饕餮也说是他自己有他关注的点，可能还有一些更其他喜欢的一些方面啊。
对，就包括他剧的美术啊，后期做的那些事情，配乐上都算是一个蛮里程碑式的一个作品吧。因为就网上大家都在讨论说这部剧具有非常高的电影感。
嗯，
我觉得他也是把这部剧的观众当作电影观众来尊重的一种做法，他留给你们更多的思考和可以探讨的空间，并且在这个短短的12集内给了你们更多的信息量，需要你们高度专注的去品，而且很多东西给的也不是那么直白，他不是要给你喂饭。总的来讲，它不是一部你闲来无事一边做家务一边当做背景音乐的那种打发时间的剧，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深度和他给予观众的尊重的一部非常有意思的剧。
对，而且还有很多思考性，因为我看我很多朋友们看之后都会，以前都是怎么怎么好看，现在就是有很多一长段的对于其中引发了他自己一些思考吧。
考
这种我觉得是挺，我觉得也是他能火起来的一个原因，
打到心里去的，
大家都在站在那个角度去想一些事情的发展，如果怎么怎么样会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吧。哎，你刚刚说的音乐真的，我刚刚不是说我看那个片尾表看到湛江市嘛，
嗯，
然后特别另外一个点就是我看到那个片尾曲，看了第一个之后小白船，后面还不停的在出片尾曲，
对，
然后出了十几个片尾曲还在出，你们现在唱很恐怖的吗？在录音室里，很灵异的感觉，
阴间歌曲。
对，它是有12个片尾曲嘛，
对，
我觉得这个也很难的，
也就是不但是片头，它给了片尾也一个承载信息量的一个功能，
嗯，
这个也很少有这样的做法吧。
对，而且它拍摄的方法用了很多我觉得之前比较少见的，就是说用动画故事，
嗯，
这种就是隐喻和明喻结合的这种方式，也是以前也不是没看过，就看的比较少。
是，对，因为它这个就是纯粹为了过审的巧妙方法嘛，
嗯，对，那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表现手法，就是作为线索，有些事情可能不明说会更有品的空间，
就是，没有把所有的信息都嚼碎了直接吐给观众，而是让你们自己去品。
反正就整体来说，我是觉得火有火起来的道理吧。那我们其实说的是很多那种细枝末节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地方。
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它的火是对认真的人的褒奖，
嗯，
各方面来讲，包括他们选演员啊、看景啊、造型上，你有知道他们这些剧中的造型其实也花了很大的功夫。
嗯，那其实我们说完两个版本的差异啊，也就说了很多细节上的点，你们会觉得哪个版本就是网剧或者说小说更像他原来的小说的这种坏小孩的一个形象，你们觉得哪个表现得更好？
肯定是小说啊，就是你要说坏的这一点的话，
嗯，
因为小说是极恶纯恶的那种啊，看着特别爽，
恶童形象，
我坚定的站小说。
哪个呢？
那我觉得还是剧里吧，因为那极恶的小孩根本不存在，有那极恶的小孩就从他上极乐天堂。而且确实是像导演说的那样，你所有的恶你都要有根源吧，我不喜欢看那种凭空的恶，还是希望让我看到就是他到底怎么诞生
的
就确实每个人他都有好的时候也有坏的时候，对吧？
我觉得
多面性，
其实小说中也还是有这么个过程的，只不过是说他始终遇到的都是很强力的，
对，他给了很强烈的推进，他也是有变化过程，但是他给的很猛很猛。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被同学欺负，然后去跟老师说，老师完全听同学的一面之词，之后的话呢又遇到他爸那么的偏心，
嗯，
就所有人都看不下去他那么偏心，然后之后又是被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挑衅，疯狂挑衅，
嗯，
然后把他妹妹杀死之后他也没有什么回头路了，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呢他后妈又疯狂的，一是欺辱他，二是呢又是欺负他妈，就连泼粪这种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然后他爸这个时候站出来，他以为他爸会对他好，以为他爸是真的想起来对他好一点了，结果发现呢他爸其实是他后妈派过来的，为了套他话让他定罪的这么一个人，
嗯，对，
就好不容易有点希望又破灭了，就他始终是不断的跌到谷底的这种，
嗯，
所以就也没办法，但只是说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不会这么戏剧性而已。
我算是知道在书影说完之后我对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本书 书是个爽文，因为书其实你看的时候，你更多如果你有代入感的话，你体会到的情绪是愤怒，
对，你对抗，
天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不公平，所以在后面他做出了一些复仇和反杀的动作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操好爽，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但电视你不会有这样的情绪，剧你更多的是思考和你对于这个现状的无奈，
对，你来思考每一个人的行为造成的结果到底是不是非得往这条路上走，
是，
以及这个结果其实会有一个更好的处理方式，以及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对，
这种就是我觉得剧带来的不同的塑造吧。然后对坏小孩这个，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两者都很坏，但是剧里面可能坏的更真实感多一点点，那小说就有点，我刚刚说就有点大人似的坏了。
你说大人是大人都未必有那么聪明，你说他坏就算了，哪来那么聪明的小孩啊？
他的，我觉得他书里面的聪明是因为他有恃无恐，他知道自己反正最后不会被怎么样。
嗯，
但是他像某些他要挟人呢、啊，或者他，
而他有一直在借刀杀人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借刀杀人是就是这个小说里面太过于大人的一个点，就这个行为其实。因为其实我们也过了小孩的年纪，但是我回想一下，
我没过，我才八岁，
就是这个行为真的会很成人化的一个，
真的是有
出发点，
有一个细节，就是其实朱朝阳他是知道张东升要杀他们的嘛，
嗯，对，
然后他没有喝那个也就算了，然后的话呢，他注意到两个伙伴毒发的时候，他假装自己也中毒了。就是表现出中毒的表现，让张东升放下警惕，然后呢再用刀捅了他，这也就算了，他再把这个刀好像是擦掉指纹还是怎么着，
放在了
颜良的
手里，
对，再者这个时候呢门是被那个遥控锁锁上的，他其实知道这遥控器在这里，他是可以直接逃出去的，他不，
他捅自己，
他捅了自己，并且在窗外呼救，他其实自己可以出去，他说他自己出不去，他自己被锁起来了。
他最后的一个整体就很有那种，我就说那种轨迹式的设计感，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没有剧里面那个，
那书还值得一看吗？
强大的心理逻辑，强大的演技，强大的反侦查意识，
嗯，
小孩，
所以那就在如果按这样的讨论，你们认为书还值得一看吗？
爽。
我觉得书还是
值得，还是可以爽一下，
书还是值得一看的。我觉得书里面的点在于说，书里面有很多对于坏小孩的定义是很好，不叫定义吧，就展现是很好，是因为他做出了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小孩能做出的事情。就比如说他对晶晶，就厕所里面做那些啊，就是对小孩子很不好的那些事情，你会感觉就是一个小孩子没有一个就是正确的价值观做的一些举动，他做出来了，你会觉得他小孩的恶很恐怖。但这些点在剧情在剧里面其实是没有得到一个就是直观的展现吧，我觉得是小说能值得看的一点。
如果你想深度去探究人性之类的话，你去看剧，
嗯，
如果你想看个爽文的话，你去看书。
而且我觉得其实就它有它的本身的想象性在是可以的，你也不用太深究什么三观啊，或者它现不现实、嗯、文学作品本来就是要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嘛，让你看到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也不是让你看社会新闻，对吧？
对，它是用过于戏剧化的表达让你去把这东西展现得更加直观嘛，也是、
嗯、然后你更会去思考，
嗯，
做出这样子穷凶极恶的事情的小孩、嗯、还不满14岁，这都判不了他，你会更加觉得很恐慌。
然后有这个疑问的话，你听我们少年番那一期就很好因为我是真的觉得在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个一般来说大家讲少年番的行为，就是在这个之后，就是一个未成年人你犯了个案子，你真的没有任何的心理变化吗？你以后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以及你受到这些变化，你以后的举动就是、嗯、
如果不叛逆你真的会变好吗？
对对对，
而且有可能真的是你除了年龄还是个小孩之外、
嗯、
你的心理也完全不是小孩的那种状态了。
对，我觉得这两无论是书剧就不说了，因为剧可能就到那儿。我对书的一些遗憾就在于了，我觉得他不对这样一个未成年人犯罪做一个更深的探讨，会对这件事情少了一些严肃性和思考性，也不叫严肃性，就是呛户你不会
关心，你可以升华一点点，但是呢差了这么一层这种感觉。
因为未成年人犯罪有个天生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他价值观的缺失嘛，
对，
但是你没有对他进行一个更多的讨论，
未成年人是否可以凭借自己是未成年而肆无忌惮的杀人，以此作为免死金牌？
对，而且他最后还是个完美犯罪，我觉得你这样给个结果，会对这个题材有点遗憾嘛？也不是说这样做没有对或不对了，我只是会觉得希望能看到他就是有个番外后传，能知道他之后的一个变化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展现嘛。
死光了还有番外，
不是这还怎么卖书还卖书吗？
卖书啊，因为我觉得书的看点就是真的我刚刚说的，因为有些行为举止你真的会思考，真的会思考，假如一个未成年人犯罪，他真的会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他觉得 OK 他就会这样。对，我们刚刚说到，因为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得说个例子，我们刚刚说到普普受到了福利院长的一个性侵的， 他们为了报复惩罚晶晶，其实是把这个性侵的方法原封不动的施展到了晶晶的
身上。
这件事情你能明确的感受到，假如一个未成年人他没有对价值观以及某些行为的认知，他做出的恶是很恐怖的。
他其实就是看样学样，
对，
是一个完美的投射，他自己是不加以过滤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小说就是你可以去看的一些看点，不止这一点，有很多事情上他都是这样一个行为。他也是因为初唐，也是因为张东升用毒杀去杀人，他选择去毒杀去杀人，他就是学，
都是事出有因吧。就是成年人的行为不知不觉对这种未成年人造成了一种表率作用，成为他模仿
对象。他也觉得这些事情也 OK， 他不会觉得这些事情有什么对错的区别。
关键是他们眼睁睁的看到了这些成年人做了这些坏事之后没有得到惩罚，他们觉得自己就更无所谓了呀。
对对，我觉得这就是小说能展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点。
对，小说可能整体上来讲，包括大家现在议论的比较多的小说本身的文笔各种方面来说，它其实可能比剧来说会略显粗糙。
对，
它是一个，
它真的有点粗糙。我觉得粗糙是确实粗糙的，
它很多东西它没有给到你一个很完美的，它既没有升华也没有解答，但是它抛给你的东西的核心是好的。
嗯，
甚至是你可以去品一品这种不一样的体验。
对，它整体上我们确实得承认它是有点糙的，因为它改编总是站在一个就是什么巨人的肩膀上，它肯定会
更面面俱到一些。
对，它会有一些思考空间嘛，所以小说的塑造是一个现实空间，但是它一定有它很多的科学之处。像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些点，我是觉得在这两个东西也是大家有空都可以去看看，我觉得小说看起来也很快。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藏书局买来看。
是，而且他的小说其实不完全是一个推理小说，所以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快，他很酣畅淋漓，你看了一页就想看下一页的，很快的一个阅读体验。
嗯，觉得那么这一次《隐秘的角落》和《坏小孩》大概就说这么多，就我们这次说了好久好久。
是，因为其实可以探讨的点还有很多很多。
有的很多那种细节会让人去思考一些东西吧。
对，这部剧算是在我心目中这半年的巅峰了吧。应该
我还记得哪个发了微博说是真的哪里都好看，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大概就是全面的好看。
也太好看了吧。
对，
主要是父亲节的联动。
、哎、这个彩蛋要保留。
我没想到非得提醒。
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这样了。
对，
我们就点到为止了。
我点透为止。
点透为止。
行，就这样啦，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Let me talk into the moon. Let me talk into the sun.
Let me talk into the rain.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订阅和评价我们，搜索怪异电台即可。